我们求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愿，就在他跟前我们求更高之处。我们低头先有祷告。结束，我们在七月的第一日早上，我们再次聚在一起亲近你。主，来到你跟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有很多亏欠、很多罪恶的人。主，但是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先求你用你宝血洁净我们。主，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再次支取你救恩的奇妙，你宝血里头的接纳。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亲近你。主，当我们今天要来再次看你仆人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主，求你向我们说话。主，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用你的高高莫讲的跟听的，以及讲的跟听的一同的，在你跟前蒙恩典，来学习你要教导我们怎样来跟从你。主，我们所求你自己成就你的心意。主，你圣灵翻译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交给你。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更多讨你的喜欢，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有在主跟前，我们有话语的交通。其实每一次我们有话语的交通，不单只是讲的人跟听的人，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我们为主会祷告，以致神能够用这个时间来帮助我们更亲近他。今天之前天气报告说很热，可能我们今天很热，但是我们感谢主，现在还是不是非常热。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在这么炎热的时间里头，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亲近他，听他的话。我们看过过去半年来，我们从撒母耳记呢是顺序的一段一段来看一些圣经的人物。我们看过撒母耳，也用了三个月来看大卫。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这一次呢的题目呢是大卫的犯罪和悔改。大卫所犯的罪呢是非常严重的罪，就是奸淫谋杀。他犯了十条诫命中的三条，就是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罪恶是在他属灵生命的很幼嫩开始的时候犯的，其实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很有经历的人。不单止他有很辉煌的得胜的功绩，他也对苦难有和十字架的工作有过很深刻的认识。他曾经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他为神攻取耶路撒冷施安的保障，他为神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甚至他在神没有主动提出之前呢，他已认识神的心意跟神的想望，他主动的为神求好处，想为神建造圣殿。这么一个对神有认识、曾经爱神的人，今天都能够犯上这么严重的罪。 这个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爱神、愿意学习爱神、侍奉神的人的警戒。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够靠着自己以往真实的属灵的经历来保证今天自己不会跌倒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今天属灵的得胜和对神深刻的认识来保证明天他不会失败跌倒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0:12他这样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骄傲自恃，而是天天的学习倚靠主，为主站稳。我们现在要来从撒母耳记下11:20来看大卫的犯罪和管教。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下11:1-5。撒母耳记下11:1-5，找到以后或者我们看这个荧幕，我们一起来读11:1。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就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年的女人，客人乌利亚的妻拔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当大卫犯罪之前呢，他已经是过着一个很安逸放松的生活。曾几何时，他已经没有再求更高之处了，没有再求在神跟前更加往前，更认识主，更追求主。在第一节里头说，他的元帅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与列王征战。这里以色列众人在原文里头是以色列所有的人，就是指着以色列全军。所以这个征战不是个小小的征战，是个牵涉很多人的征战。但是大卫自己呢，却仍旧住在耶路撒冷，没有为着神的选民与仇敌的征战在神跟前警醒祷告。甚至在第二节说，当日落黄昏的时候，大卫才从床上起来。一个游手好闲、生活放松松懈，是容易叫人陷在罪恶里头的。人需要适当的休息，但是却不可太闲游。当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可能最初大卫是无意发现有妇人沐浴的，但跟着他却看第二次，正所谓的英文说 second look。约伯在约伯记31:1说， 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年年张望处理呢？我们作为弟兄的都要学习与眼睛立约。大卫当时没有这样，他的眼睛却一直的看，这个继续看，叫他犯下越来越严重的罪。虽然电脑手机很有用，上网查资料有时候也是很需要的，但是没有与眼睛立约，很容易就被事情、图片、影像所胜过。放纵眼目的情欲，得罪神，玷污自己，甚至带来更大的罪，亏欠妻子，亏欠儿女，后悔都来不及了。大卫就是这样，他更加是不单只一直的看，并且他是为他的肉体安排放纵他的私欲。第三节讲到，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是客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第四节，大卫差人又将妇人接来，可能他想只是叫他来见见面谈谈而已，他以为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处理自己。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却与八十八同房，侮辱了别人的妻子，大大的得罪神。八十八也怀孕，罪是要远远逃离的，因为一个罪可以带来更多的罪，就好像一个越来越细的射波，越走越花的山坡，走在上面的人最后不能够自保。所以罪从一起出，我们就要远离。后来大卫为做掩盖遮盖自己的罪，他就打发人去叫八十八在战场上的丈夫乌利亚回来见大卫。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第九节，同一章圣经第八第九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来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大卫在第十节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也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枕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却不行这事。乌利亚是一个何等忠于神、忠于他的百姓的一个战士，难怪乌利亚被列入大卫三十个勇士之一。大卫本来的手段没有能够替他达成目的，那么他再想办法。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十三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 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仆人的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乌利亚虽然被大卫邀请赴宴，被逼的喝醉，但他仍然是忠心的警醒。他准备自己随时会被召回战场上为他的百姓打仗，他没有回家。看见乌利亚，大卫本当自觉惭愧，但是他却是陷在一个非常越来越大的黑暗里头。他原先所犯的奸淫罪，却把他带进另外一个大恶。他借敌人征战的时候的那些敌人，把比他正义和忠心的勇士杀死，并且呢，他是叫他的元帅约押成为帮凶。十四、十五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作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真的是落到一个非常可怕、黑暗的光景。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念。二十六、二十七节，二十六、二十七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本来一个那样爱神、讨神喜悦的人，今天落到这样得罪神的境地。所以主要我们要警醒，要对付罪，特别那些有心要侍奉主的人，要跟随主的人。主要我们每个人都服侍他，跟随他，好像大卫一样，完完全有一个完全的心爱神，跟随神。那这个时候大卫跌倒了，我们要靠着主，不去做得罪主的事，因为一个小小的罪可以带给你我更多更深的罪。眼睛的罪会带来思想的罪，思想的罪带来更多眼睛的罪，甚至行动上的罪。神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那里，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神真的很爱大卫，他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也是个忠心的仆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去见大卫。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拿单对大卫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找到后来读拿单对大卫的说这段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枕，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这个责备，他没有为做自我保护替自己辩护找借口，他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立刻的认罪。他毕竟是一个完全的心去要神的人。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里头，这句话只有两个字，两个字，我得罪了耶和华。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却是大卫真心真意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今天不能够把 整篇读完全的读，我们来读几节，我们就看见大卫的悔改认罪是真心诚意的。我们翻开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与波斯巴同诗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认罪后就做这诗交与领长。我们来一起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我们看进入大卫里头的感觉里头，看见他是怎样的真实的认罪悔改。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筛除恶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知道他是有个清洁的心，需要有一个正直的灵。十六节，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施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祭，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很深的知道他的犯罪，他也知道他需要一个正直的灵， 他在神跟前有一个忧伤的灵，一个痛悔的心。不但这样，每一个犯罪跌倒的人，他都会关心神的见证的。所以大卫他不单只为自己求，他也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罪是带来很多破坏的。特别大卫是个服侍神的人，这是大卫犯罪以后蒙先知的责备而向神的一个反应。大家不要轻看这个，因为这个反应不是必然的。其实大卫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反应，他可以选择拒绝先知拿单的责备，他可以怀恨拿单，对他产生苦毒，把他关在监牢里头。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人，亚撒王当他被先知哈拿尼责备的时候，他就拒绝这个责备，把哈拿尼关在监牢里头。但是大卫的反应呢，他却选择真心真意的悔改。扫罗违背神的吩咐，被先知撒母耳责备之后呢，他就有一个跟大卫很不一样的反应。他没有正视自己的罪，反而他是自我辩护，为自己私自限制的错误来辩护，没有对付罪，以致他跟着犯更多的罪，在撒亚玛利人的事上再次得罪主。被撒母耳先知再次责备时，他又把责任推给百姓，在 无可推诿的情况的时候，只是表面的认罪。虽然他对撒母耳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因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但他的动机是为着求撒母耳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他，而不是真心的认罪悔改。所以当时神没有接纳这个认罪，神却是完全的接纳大卫的认罪。大卫和扫罗都是同样犯罪，甚至大卫被先知拿单所责备的罪是远远超过扫罗被先知撒母耳责备的罪那个严重性。但是因为大卫有一个真心真意的认罪悔改，叫他在罪的深渊里头被神赦免，在日后能够被神慢慢的恢复过来。而扫罗表面的认罪，叫他对神违背神命令那个光景当中越陷越深，越来越惧怕失去百姓的抬举，所以妒忌大卫，又追杀大卫，甚至杀尽帮助过大卫而不知情无辜的祭司们，祭司亚西米拉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罗伯城这个祭司城里头的85个祭司，并且全城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尽都灭尽。往后更是交鬼，最后在战场上自杀而死。一直追求人的拥戴的扫罗，却死于羞辱当中，悲剧的收场。愿我们不要选择做扫罗，我们要选择做大卫。当大卫真心的认罪悔改之后呢，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14节， 神就立刻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是白白的赦免，是白白的恩典，是因着被杀的羔羊和他的血。现在大卫能够重新恢复与神的交通，立刻的恢复。因为对于真心悔改的人，神的赦免是立刻的，白白的，不需要我们再做许多的攻击来赢取的。大卫重新可以享受与神同在的甘甜。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犯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追求主的圣洁。但是如果犯了罪了，与主 有了阻隔了，就不要等自己改好了才回到神面前，好像要改好了才配得再到主跟前，而是我们要尽快的立刻的带着自己本来的本相到主跟前，谦卑自己，懊悔自己的亏欠，求主赦免，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去远离罪恶。当大卫悔改被神赦免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图画，很惊讶的图画。大卫竟然可以得着神的祝福，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你说，后来大卫安慰他的妻伯示巴，与他同枕，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也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其实神是很想祝福我们的，但是他要我们真的悔改。我们很惊讶，神为什么还能够爱大卫？不错，他第一个儿子死了，但是当大卫悔改之后，他第一个儿子神击杀他死了，但是在神的时候，神的时间，神又赐给他另外一个儿子。我们看见这个儿子后来仅成为神所拣选要建造圣殿的人。我们不要犯罪，如果犯罪我们要悔改。另一方面说，神虽然能够赦免大卫一切的罪，但是神却不是马虎的让这件事情随便的过去的。神仍然因着他的公义和慈爱要管教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圣灵用一章的圣经 来讲到大卫所犯的这个大恶大罪。往下撒母耳记十二章到二十章，九章的圣经是讲到神对大卫的管教。正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那里说拿单先知对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失足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犯罪，特别是做带领的，包括每一位做父亲的，因为父亲是家里头的头。因为犯罪不单只带来神的管教，也叫犯罪的人属灵的光景会退步的，会受亏损的。犯罪也叫撒旦得多亵渎的机会，亏欠了神的荣耀。犯罪也会污秽了身边的人，叫旁边的人犯罪，生出更多的苦毒。大卫的经历就是这样，因着他的犯罪，他属灵的光景退步和受亏损，他属灵的鉴辨能力，那个分辨力减退了，他家中的儿子一个一个的犯奸淫和凶杀的罪，他的国家一次一次的出现了叛变，导致许多以色列人在内战里头死亡。这是罪带来的可怕的后果。首先，他的长子大卫的长子安嫩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强奸了，这跟大卫之前犯罪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自己犯奸淫没有做好榜样，也因为他犯罪而减少了他属灵的能力和鉴别力，导致他答应儿子暗嫩带着阴谋的请求促进他强奸他玛这个大罪的发生。不单这样，当大卫听见暗嫩这件恶事之后，他只是非常的愤怒，却没有管教自己的儿子，是个失职的父亲和君王。大卫这个失职又导致受害者他玛同胞的哥哥亚沙农心中恨恶暗嫩。两年过了，大卫以为这个事情时间能够冲淡，能够平静下来，但是呢，亚沙龙他看见大卫没有按公义惩治暗嫩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手杀死暗嫩，报复妹妹受辱的仇。然后我们看见亚沙龙因此逃亡了，发生很多事，约押他就盼望把亚沙龙带回来，好像要把这个冲突化解，但是这个并不讨神的欢喜，最后反而促进了亚沙龙的叛变，牺牲了很多以色列人的生命。亚沙龙的叛变是由于他对妹妹，因为他妹妹的事，他心存对大卫跟暗嫩的苦毒，也加上他个人的野心。后来亚沙龙死了，一个做父亲的大卫知道他儿子死了，这个消息刺穿大卫的心，他说，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 因为他知道他所爱的儿子的死是跟他的犯罪有关。我们感谢神，虽然大卫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在那九章圣经里头，他是谦卑的接受神的管教，他悔改了。他不单只一次认罪悔改，并且他是伏在神管教的手下，神真的把他完全的恢复过来。神有恩典，有怜悯，有赦免。虽然管教的时候是叫我们感觉痛苦的，但是神说，在希伯来书说，他所爱的他才管教，因为他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我们感谢神，大卫最后在新约在旧约，神都见证说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虽然他犯过这么重的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停在这里。盼望我们将看大卫的一生，这一次我们特别是看他的犯罪跟悔改时，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远离罪。不过最后，我盼望能够叫我们彼此的提醒。当大卫在黑暗当中，他有先知拿单冒着危险跟他责备，你我生命当中有没有你的拿单呢？其实我们都需要拿单的，你我都需要能够建立起别人对你的信任，以及别人能够愿意跟你讲你的错误，你在黑暗里头。在悔改的当中其实不是容易的，因为很多要悔改要脱离一个罪啊，特别常常犯的罪，你要脱离呢不容易的。最近青年聚会我们打探到属灵的同伴，你我有没有属灵的同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他那些倾心爱主的人一起追求圣洁、信德、和平、公义。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来扶持我们，守望我们，为我们祷告。不单只是这样，在得胜的当中要基础的追求，基础的求更高之处。我们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